美军两大申报局封住北京，以色列邮轮中东遭劫，美军出击。拜登宣布新行动，全部内阁部长罕见入脱欧重磅机构。北交所阻大股东买股，全习近平赴上海视察期货交易所。善良很酷大赛在世界各地校园掀起热潮。各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星期二。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是影片下低这一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目前中东战火有降温的迹象，以哈今日27号达成了最新的人质协议，延长停火两日。另一边，美军在红海出击重挫极端组织。与此同时，美军在印太地区落实战略脚步亦相当紧凑。美军两大最先部署将超过300架先进战机部署到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围绕中国，还增加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将北京封到密不透风。卡塔尔政府11月27号表示，以哈同意今日之后将停火期限再延长两日。埃及官员亦宣布了这个消息。哈马斯昨日26号证实，在加沙战斗中哈马斯的多名高级指挥官被以军击毙，包括高层关键人物加沙北部指挥官甘道尔。甘道尔被定为全球恐怖分子哈马斯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之一，亦是哈马斯高层的关键人物之一。以色列较早时曾多次展开击毙甘道尔的行动，但他都幸存了下来。以色列誓言要摧毁哈马斯，无论他存在在哪里。以色列假定哈马斯最重要的领导人辛雅尔亚哈辛瓦和德索夫穆罕默迪夫和哈马斯分子都在加沙南部某处，但11月26号卡塔尔首相表示，现在还不清楚哈马斯最高的头目辛雅尔的下落，他的下落可能只有和他关系密切的人才知道。昨日11月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部队重申了这一场战争的三大目标，强调将继续作战到底，直至胜利。而以色列专家预计，停火结束后争夺加沙城控制权的战斗将重新开始，并将持续一个星期至十日。而以哈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不断针对美军和以色列发动袭击。11月26号，一艘以色列货轮在亚丁湾被也门胡塞武装劫持。这艘货轮是属于以色列亿万富翁欧费的集团的。于是美军出动了部署在红海的神盾驱逐舰梅森号赶去解救，逮捕了船上的武装分子。胡塞武装事后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行报复。美军一方面部署部队在东地中海地区震慑中东战争，而另一边，美军同时宣布实施两项重大行动。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费林 Charles Flynn 昨日在国际安全论坛上宣布，2024年美国陆军将在印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系统。20号，来自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有一批数量不明的 F-35 战机抵达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报道，这次抵达日本加守纳美军基地的 F-35A 隐形战机是替换了48架老旧的 F-15 英式战斗机。而美军一直在加守纳轮换部署战斗机部队，就是确保美国战斗机群在冲绳战略要地的持续存在，大幅增加美军在印太地区的第五代先进战斗机数量。美军认为能力现代化是印太战区的非常重要的事务。加守纳拥有100多架轮换部署和永久驻扎的战机，除了由 F-15 和 F-35 组成的战斗机联队之外，还有哨兵预警机、同温层空中加油机、同救援直升机，还有数百名飞行员、 维修同地面支援人员组成第四远征战斗机中队，这个令到加首纳部队成为功能同结构最复杂的部队之一，亦是美国在海外部署的规模最大的作战部队。而日本计划采购 F-35 战机的数量已经达到147架，这样看来美日部署在日本的 F-35 战斗机数量可能超过240架，并且韩国预计在2028年完成了60架 F-35A 战斗机的采购计划，未来在第一岛链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部署的 F-35 战斗机总数可能将超过300架。报道说，冲绳是台湾以东400英里的战略要地，在台海冲突爆发时，加首纳基地将成为美国干涉行动的重要集结地。有观点认为，美军两大最新布局是要将北京封到密不透风。由于美中地缘政治的风险越演越高，今日11月27号，拜登宣布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罕见的，由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担任共同主席，成员还包括联邦政府当中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情报等各个部门的内阁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阵营强大，几乎是用全部内阁和民主党的力量来掌控美中的贸易。白宫官员和美国之音说，这个部门不是个无作为的组织。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将于2024年12月31号之前进行第一次四年一度的供应链审查，并将定期更新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产业、部门和商品的定义和标准，并在公布标准的12个月后，委员会将每年应用该标准进行审查，并酌情更新关键部门清单，因此包括医药、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都要避开地缘政治风险。中国是美国医药商品主要来源之一，台湾就是世界半导体生产中心。白宫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在11月26号表示，为了加强美国供应链和降低美国家庭成本，拜登宣布了近30项新措施来协助美国人获得所需，为企业提供可靠资源，增强美国农业和粮食系统，并支持美国国内的高薪工作。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先生接受希望之声采访分析，美国一直强调供应链安全已经上升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这个层面。这样所谓供应链安全，它不只是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冲突这种战争风险，因为过度集中进口来源的确会形成过度依赖，容易形成供应链断裂的这些冲击，所以它要分散供应来源，降低地缘风险。看起来整个联邦政府的架构这一次都有动员起来，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情报单位，比如说他们要知道运送过程中有没有恐怖分子的攻击，很多安全的问题。据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023年4月的报告，中国一直是美国药厂主要的供应来源。如果从202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医药资源，包括药品、疫苗、血液、有机培养物、绷带、器官等，增加了 485%。 2020年进口总值为21亿美元，2022年激增到103亿美元。拜登新出台的措施中，就是要求国防部近期发布一份关于药品供应链弹性的新报告，以减少对高风险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拜登政府可能会考虑将药品原料供应链从中国移到印度等地，而拜登政府亦在度更加积极地增强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第一线直接作战单位就是商务部和贸易谈判代表，因为供应链的转移由商务部列入名单，然后相关的业务部门，它有农业部门因为粮食的供应问题、供应链的产品运输问题、 呢个系交通部，比如话码头嘅运输，如果到时因为有疫情，运输部分受到影响，亦会影响到制造活动。药品同晶片系被拜登政府认为嘅四大战略物资嘅其中两个，另外两个战略物资就系电动车嘅电池，仲有就系稀土。呢啲战略物资嘅供应绝对要分散风险，绝对要转移供应链从中国移出嚟。不能够全部从中国来进口，因为一旦美中之间有什么地缘政治的冲突，的确会影响到产业和制造和运输。就是原来生产线设在中国，现在就是要将供应链完整地转移。假如中国又爆发大的疫情，影响到生产、就业、运输的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当然就构成风险，对美国这边供应链的安全韧性的确是一个新的课题。拜登政府希望实践关键商品供应链的多元化，能够和盟友们在关键供应链上合作，包括和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阻断早期预警系统，和日韩启动早期预警系统，列出关键矿物、可充电电池等商品和原料，和澳、加、欧、日、英和世卫组织合作解決藥物資源問題，並從印太經濟框架供應鏈協議等國際協定來實踐供應鏈安全。而美國的高科技禁令持續發威，全球最大的電腦公司戴爾宣布總共大約20種產品禁止向中國出售，其中除了輝達等產品外，包括超微等多項產品。路透社引述報道稱，戴爾公司發表的聲明指出，由於國際貿易緊張局勢以及中國市場的日益競爭激烈，我們決定在一年內逐步退出中國市場，並將資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區。有消息人士11月24日透露，輝達為了符合美國政府的新限制，為中國新製造的 H20 晶片將延遲發布，而美國最新的晶片禁令将会减缓中共开发人工智能的步伐和能力。路透社今日27号发表独家消息报道，表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交易所实施一项新政策，阻止上市公司大股东出售股票，因为担心卖出持股可能影响市场期待已久的反弹行情。与此同时，听日28号，中共党魁习近平诡异地去上海期货交易所视察。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北交所两年前推出促进创新公司的小巨人的融资，但由于投资人兴趣不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不过由于当局最近采取的貌似积极补救措施，北证50指数这个月飙升了 46%。 这些措施包含降低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账户所拥有的资金数额，以及改善交易机制和鼓励共同基金参与市场。根据中国交易所规定，大股东是指持有 5% 以上的股东，在出售股票前必须向相关交易所进行公开申报。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交易所一直拒绝这些申报，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新政策将持续多久。类似北京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没有立即回应，不过交易所在今朝早路透社文章发布前曾发布声明指出，交易所一直密切监控交易，以确保市场秩序正常。消息人士更向路透社讲明，所谓窗口指导亦就是口头发出指示，而是没有书面文件，用意就是要保护这一次的仗势。其中一人亦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指导期，股价的飙升可能促使机构股东减少持股，也就是卖出更多股票，将再次将指数击落。北京交易所目前上市公司有232家，总市值大约3660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拥有225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47万亿元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据南华早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28号 前赴上海视察三日。而呢个系习近平喺2022年上海因疫情封锁后首次到上海视察。报道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将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同几间科技公司，但报道未具体列明习近平将视察边啲公司。据透露，习近平暂定将喺上海逗留三日，预计将鼓励上海市官员提振市场自由化，以促进跨境贸易同资本流通。对此，资深传媒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北京证交所禁止大股东买股票呢一种做法，其实主要嘅目的系想要用咁样一种方式维持目前人为拉高出嚟嘅所谓嘅牛市，想要佢继续保持落去。咁样嘅话，可以至少喺宣传上营造一种经济开放复苏嘅同开始繁荣嘅咁样嘅假象。第二个就系话，中国嘅呢个经济实质上仲系不断咁往下跌，经济嘅危机并冇揾到任何实质性嘅出路。北京交易所呢一波嘅所谓牛市，佢其实系官方用行政手段人为咁制造出嚟嘅假牛市。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好多入市投资嘅人都睇得非常之清楚，所以好多资本系大庄家，佢哋跟入嚟炒作北京证交所前所未有嘅牛市，都系瞄准咗机会，趁住拉高之后再出逃，将资金都要抽走。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中共就非常担心会督穿佢人为炒作虚假嘅牛市呢一种假象。新兴媒体平台干净世界自九月份推出善良很酷 Kindness is cool 大赛以嚟，喺世界各地嘅家庭、学校、公司以及各种活动中，掀起咗一股积极向上嘅潮流。喺过去嘅几个月中，从亚洲嘅印尼、台湾到美国、欧洲嘅校园，都有好多老师以大赛为契机，启发学生嘅善念，倡导学生嘅善行，以培养关怀、友善、互相尊重同信任嘅文化氛围。干净世界嘅媒体关系总监雅尼之基 Nick Janicki 对呢个活动嘅评价系：善良有着强大嘅感染力，会激励其他人亦咁样做。2024年美国总统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Jr.） 竞选团队嘅基层活动经理肯帕 （Camper） 亦表示，世界需要呢一种平台，善良好酷。印尼廖内群岛巴淡市嘅一间 SMP Nigeria 12 Batam 学校，日前喺干净世界创建咗一个频道，将师生们参加善良很酷嘅主题活动嘅多个视频分享出嚟，获得好多人点赞。呢间学校系印尼嘅一间初中，有上千名师生。喺一个令人惊叹嘅影片中，1000多名学生聚集喺一个广场上，齐声话：善良好酷，谢谢干净世界，欢迎干净世界。嚟自法国雅兹河畔梅利士嘅老师列菲福尔日前亦向干净世界发嚟咗一封感谢信。佢表示，佢听到干净世界呢个平台，最开始系从另一位法国老师提及呢一个平台正在举办善良好酷大赛。列菲福尔话：我立刻觉得善良好酷呢个大赛非常积极，佢确实打破咗当前嘅阴霾，系送俾教师同教育工作者嘅一份大礼。佢仲表示，法国最近发生咗好多悲剧，呢啲悲剧触动咗教师们嘅心灵，动摇咗佢哋对工作嘅信心同信念，而佢善良好酷令到学生同小朋友们有能力面对呢个令人焦虑嘅社会。佢话：我认为干净世界善良好酷大赛系一种新嘅能量，一种可以再次照亮我哋嘅学生、未来嘅公民喺学校里面嘅人生之路嘅能量。仲有美国波士顿教西班牙文嘅老师曼西拉 Adele Mancillo 话：佢班里面一位名叫 Daniel 嘅学生，自从参加了善良好酷大赛活动后，从调皮变得懂事，好像是变了一个人。曼西拉老师 自己有一对儿女，有一次佢问大仔点解善良好酷，佢个仔回答话：因为善良就系善良，善良就系好嘅。而家嘅世界，想必大家深有体会，战乱、天灾、疾病不断，而网络上又充斥住各种谎言、暴力，仲有扭曲嘅价值观。世界上大多数科技公司只系将用户作为赚钱嘅工具，遭逢乱世，好多人感慨良多。而干净世界呢个集在线信息影视嘅综合平台，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记录同传播善良嘅机会，所以亦请朋友关注干净世界呢个平台。以上是今日带俾大家嘅新闻内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同埋订阅，更欢迎你转发，咁样对我哋亦系极大嘅支持。多谢收睇，再见。